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60回，牛魔王霸占富华岩，孙行者二吊芭蕉扇。一、狗血往事。在火焰山这里，取经团队又遇见了一个貌似谦卑实则威武强悍的土地神。正在师徒四人探讨修行问题，探讨火焰山难题的时候，这个另类的土地神登场了。孙悟空被火焰山的大火给烧糊了腮帮子，据老孙自称，还是因为他自己大意了，钻入火焰山飞火扑面的时候，他还很镇定很坦然地煽风点火，他对手里那把未经验证的扇子太有信心了，无知者无畏嘛。八戒笑道：你常说雷打不伤，火烧不损，如今何又怕火？行者道：
你这呆子全不知事，那时节用心防备，故此不伤。今日只为山西火光，不曾捏壁火诀，又为使护身法，所以把两股毫毛烧了。
孙悟空恼怒中为了自圆其说，说出了这番话，目的是表明自己没罩门。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说出了自己的罩门，失于没有用心防备，也就是粗心大意了。粗心大意之下，再厉害的神通咒诀也成了摆设，心念的周全无漏才是根本呀。然后忽然这师徒几人就探讨起来了哲学问题。沙僧道：死这般火盛，无路通西，怎生是好？八戒道：只拣无火处走，便罢。三藏道：哪方无火？八戒道：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又问：哪方有经？八戒道：西方有经。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内。沙僧道：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诚是进退两难。八戒的态度是方便第一，目标第二。三藏的态度是目标第一，目标唯一。沙僧的话切中要害，要修行就会有困难，没有困难也就没有修行这回事了。可是这番话表明了三藏已经颇得多心经的要义。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内。他的心态说明他已经开始领略色不异空，相当接近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故此火焰山的大关难，在孙悟空第一次调用芭蕉扇之后，虽然调了假扇，可是玄奘基本上已经过去了这一关，无关扇子的真假，关乎心中的无挂碍，那种能把撞了脑门的大墙给忽视到消失的强悍的意志。这可跟老孙这时候的大意的无视看似一样，实际上完全相反。然后就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现了一个不正确的土地神。这土地老人一身地道的道士装扮，领着一个携带斋点的刁嘴鱼腮鬼，以雪中送炭的姿态出现了。原来这土地神就是被孙悟空当年捣蛋给牵连被贬下界到这里，专门来等孙悟空来的。土地神的话证实了这后面的关难基本上是老孙的，因为这里的祸根火根是老孙的历史遗留问题。老君当年八卦炉中的文武真火落到了凡间就成了造火，已经不是真火了。说到这800里500年的火焰山，从诗词中千年古迹、万载仙宗，还有牛魔王自述的他的山妻是得道的女仙，可以估计到应该是在火焰山形成之前， 罗刹女就在翠云山芭蕉洞那里修行了。起初老孙不知道牛魔王有媳妇儿，说明牛魔王是在孙悟空大闹天宫失败后跟罗刹女结婚的。那么从这方面可以推测到，牛魔王找罗刹女基本上也是倒插门，牛魔王找玉面狐狸同样是倒插门，不但是倒插门入赘，而且还是非常没骨气的人穷志短的倒插门呢。你看那玉面狐狸如何斥骂代表铁扇公主的孙悟空，你看他如何揭短，
这贱婢着实无知，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载，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银绫罗缎匹，年供柴月供米，自自在在受用还不实修，又来请他怎地。
后面他找老牛撒娇，玉面狐狸又把故事补充完整了，
我因父母无依招你护身养命，江湖中说你是条好汉，你原来是个惧内的庸夫。
而那牛魔王低眉顺眼的柔软姿态，美人我有哪些不是处，你且慢慢说来，我与你赔礼。牛王闻言却与他整容赔礼，温存良久，女子方才息气。牛魔王年轻的时候继承了大把遗产，喜好结交朋友，喜好挥霍和面子，后来家产荡尽，再后来跟孙悟空革命失败，落魄中遇见了罗刹女，收留了她。罗刹女不但有钱财还有道行，牛魔王又开始风光起来，可是再多家产也禁不住挥霍。后来儿子也开始长大，饭量日长，开销日增，为了面子，牛魔王就以锻炼儿子的美好借口，把红孩儿支走去浩山自行谋生去了。儿子没走几天，家里就穷得揭不开锅。这时候万幸的是万年狐王死了，更幸福的是他的白富美女儿正在急翘翘地招赘女婿。牛魔王就赶紧在江湖弟兄中拉拢关系，散布牛魔王是好汉的话，给那玉面狐狸灌迷糊药。没见过世面的玉面狐狸就只懂牛魔王身材高大，神通广大，体贴温柔，而且还可以为了自己的美貌，为了对自己的纯真爱情，可以抛家舍业的抛妻弃子的前来入赘。想想这天上掉下的馅饼，免费的打手，奴仆般的老公，玉面狐狸就每天晚上躲在被窝里乐得睡不着觉，自己的魅力真是大呀。牛魔王也乐得找不着北，这下子终于又找到了有钱公子哥的感觉，又有面子了，而且还可以名正言顺的讨小老婆了。为啥这么说他？因为他入赘鸡雷山魔云洞是跟罗刹女协商之后达成协议的了，条件是什么？就是玉面狐狸所说的，每年供奉大量的资财给翠云山芭蕉洞的罗刹女一家，多少珠翠金银绫罗缎匹，年供柴月供米，解决罗刹女的吃饭问题。前提是罗刹女允许牛魔王离家出走入赘，不闻不问。入赘的牛魔王在人前在朋友那里壮阔白显，面子里子全都是玉面狐狸给的，所以他在狐狸这里骨头就像面条一样柔软。牛魔王敢于支走红孩儿，罗刹女过度溺爱红孩儿，都是因为不知道三昧真火是什么功用，未得真谛，阴阳不能调和，以致夫妻不睦，四象失和，把那未得到的狐狸精当做了修行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儿。一条二条三条都是调和的条。 第六十回二，牛魔王的脆弱。话说那罗刹女家产被牛魔王给挥霍凋零，为了糊口，是不是就有意的不彻底熄灭这火焰山的烈火呢？如果罗刹女不知道如何彻底熄灭这火焰山，自然就不用怀疑罗刹女有这种善意中的小私心。毕竟是因为她的存在，这一方居民才得播种五谷生存下去，他的善意是第一的，是主要的。可是罗刹女知道如何完全熄灭火焰山呢？道德后来降服了牛魔王，铁扇仙提供芭蕉扇要熄火，土地神就说：大圣，趁此女深知熄火之法，断绝火根，还他扇子，小神居此苟安，拯救这方生民，求些血食，成为恩变。行者道：我当时问这乡人说，这山善熄火，只收得一年五谷，便又火发，如何治得除根？罗刹道：要是断绝火根，只消连山四十九扇，永远再不发了。可是作为家境拮据的罗刹女，有点小私心，有意保留火焰让民众供奉自己，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然而问题是，真的是这罗刹女不肯彻底熄灭这火焰山吗？首先就是咱们之前说过了，这些村民为了求罗刹女熄灭火焰山一次，十年才需要供奉她老人家一次，而且就那点贡品实在是不足挂齿。为了这点供奉，就年年为村民熄火的罗刹女，只能说是表明了她爱心大大，母性大大。如果她真的想获得更多供奉，完全可以跟八百里火焰山周遭的居民都定个永久灭火协议，她为大家永久灭火，大家长久供奉他一家的资粮。想必要制定这个协议容易得很，也会皆大欢喜的被接受。而且假如是为了永久熄火，那个被太上老君贬下来的土地神，既然他知道罗刹女深知熄火之法，可断绝火根，他本人也可以直接找那罗刹女牛魔王协商的嘛，干嘛自己不出面，非要等了五百年，等孙悟空来了才提这个事儿？你看这土地神职位低下，可是当孙悟空久去不回，唐僧要派遣猪八戒沙和尚前往协助，悟能悟净，你两个哪一个去迎你师兄一迎？倘或遇敌，就当用力相助，求得扇子来解我烦躁，早早过山赶路去也。可是这时候土地神就上级官员一样的替三藏和八戒做主了，且叫卷帘将军与你师父作伴，我与你去来。并且后面土地神率领阴兵围堵牛魔王，神通广大，孙悟空猪八戒俩人都拿不下的牛魔王，居然不敢跟土地神正面冲突。尤其是到最后，土地神指挥着孙悟空，指挥着罗刹女，彻底熄灭了大火。事实上，这一关的指挥官就是这个土地神。要是没有这个土地神，孙悟空指不定会怎么瞎折腾呢。就算没有任何人央求他罗刹女熄火，以罗刹女这种得道的女仙圣贤，想必也会为民做主，自己主动去把火给熄灭了。可是实际上并不这样，这火焰山的大火只能是等着孙悟空来自己搞掂，而且必须是用这个天上制定的芭蕉扇来熄灭，用其他的什么方式都不行。什么龙王的大雨啊，菩萨的甘露啊，搬山卸岭移山大法，通通都不可以，能熄火也不可以。那土地神见到孙悟空这么说：此间原无这座山，因大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被显圣擒了，押赴老君，将大圣安于八卦炉内， 锻炼之后开顶，被你登倒丹炉，落了几个砖来，内有余火，到此处化为火焰山。我本是兜率宫守炉的道人，当被老君怪我失手，降下此间，就做了火焰山土地也。若大圣寻着牛王拜求来此，方借得真善，一则善息火焰，可保师父前进，二来永除火患，可保此地生灵，三者赦我归天，回缴老君法旨。孙悟空听了这番话，心里面雪亮雪亮的，就只能去借芭蕉扇来熄火。那土地神说话看似谦恭，实际上等于是在给孙悟空下命令，指明道，这是老君下的法旨，你们师徒必须这么做才能过关。老君的法旨是菩萨和如来授意的，题目不是自行发挥，论述题不是多选题，是指定了前提和条件的证明题。牛魔王天性豪爽，以为君子不贪财就是散财，就是挥金如土了。但是其实我们早就看透了，他这种观念的背后是对财的误解，和误解背后支撑他挥霍的那个面子。你看孙悟空追上家门，他一来没有欣喜于见到了500年前的兄弟，不但不喜，反而还不冷不热，阴阳怪气的。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面子，他害怕孙悟空了。孙悟空窜到他老婆的芭蕉洞，肯定知道了自己离家出走，知道了家里的不富裕。孙悟空又窜到这魔云洞，肯定看到了自己阔绰的老婆，猜到了自己入赘的真缘由。以牛魔王的爱面子，这是一个多么尴尬，多么没面子的事儿。二来，孙悟空看样子执意要搞走芭蕉扇，没有匍匐在地，没有丰厚礼品，没有感恩戴德，这哪是借，分明是抢。什么兄弟不兄弟，面子才是要紧的。所以这牛魔王就借口孙悟空欺负大老婆二老婆，发怒拒绝干仗。你看他嚷嚷的，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灭，你既欺我妻又灭我妾，多大无礼，上来吃我一棍。牛魔王这么吼，主要是给狐狸精听的。孙悟空对这种男女情事四六不懂的，牛魔王肯定知道得清清楚楚。孙悟空的造性，牛魔王的玩性，铁扇仙的迷失，都是不识真火真因。牛魔王一生是个散财的命，不懂聚财，守着一个有资格做善财童子的小财神而不自知，还放逐了人家。铁扇仙罗刹女有资质养育红孩儿这种三昧真火，但是却不知牛魔王是个专门散财的命，找错了对象，嫁错了老公。土地神不是土地，铁扇不是铁的，铁扇公主也不是公主，那是谁封的罗刹女公主的封号呀？第60回三，骗来骗去。孙悟空虽然脑筋灵活，悟性跟武功一样高强，但是在面对铁扇仙和牛魔王说话也好，撒谎也好，要么被人家骗，要么被人家一针戳破。第一次孙悟空来到铁扇仙求善，孙悟空第一次斯斯文文，扭扭捏捏，颇具求善者的仪态。等到罗刹女砍了孙悟空脑袋，却又抬高门槛，表示我的宝贝原不亲戒。听闻这话之后，老孙就扭捏不出斯文来，当时就火了，马上翻脸，怒喝一声，既不肯借，吃你老叔一棒。虽然是耍赖，说话不算数，罗刹女只是想提高门槛，就算罗刹女是给闭门羹，孙悟空大可以施展聪明才智跟罗刹女增加沟通，进行谈判。只有通过谈判沟通， 或者其他的方式交易，人家心甘情愿借给你宝贝，这才算修行过关，强制是不受欢迎的。孙悟空跟罗刹女打，人家武功不如他高，但是宝贝比老孙悟空高强呀。巨大的阴风面前，老孙哪里是对手？老孙他们都还没有跨越这一层面的阴阳和合。后来孙悟空施展神通，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强迫人家借宝贝，结果就借到了假宝贝。宝贝显然就在铁扇公主手里，但是土地神却很明确地指点孙悟空必须去找牛魔王。老孙来到鸡离山墨运洞，撞见万岁狐王的女儿玉面公主。这一次孙悟空开始依然端正心态，摆出了善心的模样，学着平日观摩到的三藏的模样，他躬身施礼，说话语速放慢了一倍，缓缓而言，言语温和有礼。你看他孙大圣，见了这女子明知是妖怪，还满嘴女菩萨女菩萨，这显然是在学习唐僧的说话风格嘛。但是那女子又冷不丁地破口大骂起来，这下子老孙的善心又被爆表了。他勃然大怒，故意撤出铁棒，大喝一声道，你这破贱，将家私买入牛王，诚然是赔钱嫁汉，你倒不休，却敢骂谁？然后他跟牛魔王还没打照面，牛魔王还不知道是他以前的老弟孙悟空，还没见面，孙悟空的谎话就被牛魔王给戳破了。孙大圣如是说，我是翠云山芭蕉洞铁扇公主央来请牛魔王的。这个看上去绝对是滴水不漏的谎话，在牛魔王眼中却是一目了然的谎话。原因是我山妻自幼修持，也是个得道的女仙，却是家门严谨，内无一尺之童，焉得有雷公嘴的男子央来。看见没，孙悟空跟当初的白骨精一样，撒谎没有看准人性。也就是说，他跟铁扇公主打了一场交道，却并未认识到人家的本性，没从本性上认识，怎么能从根本上解决呢？做不到的呀。牛魔王气哼哼地冲了出来，在孙悟空的眼里，这个牛魔王已经不是500年前的那个朴素的热血青年了。牛魔王一身富贵华丽、气派非凡的行头，差点儿亮瞎了老孙的火眼金睛。可是华丽的行头下，却掩盖着一个沧桑龌龊的灵魂。整个牛魔王的气派，就全靠这套行头的恩赐了。见到是孙悟空的牛魔王，虽然表面上指责了孙悟空，但是孙悟空说了几句软话之后，他就赶紧挥挥手，忙不迭地请孙悟空赶紧走路。既如此说，我看故旧之情，饶你去吧。孙悟空全然不知趣儿，就继续追问所求芭蕉扇，结果让那牛魔王勃然大怒，表示要开打。孙悟空哀求道，
哥要说打，弟也不惧，但求宝贝是我真心，万起借我试试。
牛魔王一听，就跟罗刹女一样，马上签订借扇合约，你若三合敌得我，我着三七借你，如敌不过，打死你与我血恨。然后自然是毫无悬念的，牛魔王毁约了。然后就出现了悬念。正在俩人打得天昏地暗的时候，只听得山峰上有人叫道，
牛爷爷，我大王多多拜上，幸赐枣林，好安坐也。
牛王闻说之后一激灵，使混铁棍支住金箍棒定格，叫道，
胡孙，你且住了，等我去一个朋友家赴会来者。
言毕，撇下一脸惊愕的孙悟空，摁下云头，头也不回的径至洞里，跟玉面狐狸打了个招呼，换了身衣服，骑了神兽，匆匆的跑路了。孙悟空半天没反应过来，生平第二次遇见这种怪异的对手，
打着打着突然精神分裂一样的忙其他事情去了。
其实老孙不知道，这牛魔王不是第二个，牛魔王只不过是第三个，他亲爱的呆子弟弟老朱才是第二个。想当年老朱跟老沙合战奎木狼星君，老朱就是忽然惊昏睡觉去了。原来这老牛是应邀赴宴赶场面活去了。对于这老牛来说，狐朋狗友之间的场面面子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孙悟空芭蕉扇小喇叭都更要紧。如果你能听到老牛说心底话，他肯定会告诉你，面子比自己这条老命都值钱。然后孙悟空就施展变化，钻了牛魔王的空子，变作牛魔王，偷了牛魔王的坐骑，跑到铁扇公主那儿骗到了真正的芭蕉扇。可是真正的扇哪能是你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呀？结果呢，自然是被同样神通广大善于变化的牛魔王给用同样的手段给骗走了。这个结果究其原因，从深层上讲，其实并非牛魔王的神通和骗术，而是因为孙悟空心态不正，不能允许他以这种方式修行过关，那等于是承认了他蒙混。
第六十回四，指东打西。火焰山的道人土地神亲口指点老孙，如想获得芭蕉扇，必须前去鸡雷山找牛魔王，说服牛魔王回去翠云山。当然这已经很为难孙悟空了，土地神一定知道，现在老孙一说求这两公婆就心里发怵。可是还有更为难的，火焰山土地说让老孙说服牛魔王拜求来此方借得真善。啥意思？就是让牛魔王去拜求被自己抛弃的老婆铁扇公主呀。一句话，要想罗刹女奉出芭蕉扇，就只有让她心甘情愿一条路，要想让她心甘情愿，那就只有化解她死活不通融的根源，解决他濒临破裂的夫妻关系问题。别说现在老孙跟人家有夺子之过节，就算没有这一出，这种事情对老孙来说也基本属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老孙这等不知人情冷暖的家伙料是难解这一难题的。事实上直到过得火焰山这一关，老孙和神仙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最后老牛被牵走了，跟罗刹女事实上婚姻结束了，也不存在解决夫妻不睦的问题了。那么土地神为什么要孙悟空做这么一件很难成功，事实上也没成功，却又可能会惹毛老牛的这么一件事儿呢？先看看土地神怎么说的。他说，大力王乃罗刹女丈夫，他这项撇了罗刹，现在鸡雷山魔云洞有个万岁狐王，那狐王死了，遗下一个女儿叫做玉面公主，那公主有百万家私无人掌管。两年前仿照牛魔王神通广大，情愿倒陪家私招赘为夫，那牛王弃了罗刹久不回顾，若大圣寻着牛王拜求来此方借得真善，一则善吸火焰可保师父前进，二来永除火患可保此地生灵，三者赦我归天回剿老君法旨。土地神当然要先跟孙悟空解释清楚为啥找牛魔王不去他家里找的原因，那就是为财离家出走了。当然更要说清楚为啥把牛魔王拉回家，让老牛恭恭敬敬的找他家娘子认错，能让罗刹女高高兴兴的给出那把真扇子。那当然就是因为替他解决了目前他面临的最苦恼的问题呗。
然后就是一石四鸟的皆大欢喜了，完美不？可是目前孙悟空的眼里只有扇子扇子扇子，缺乏关心别人替别人解决烦恼的心怀，于是就把这一出给玩砸了，吓坏了狐狸，惹毛了老牛，惹恼了牛嫂，鸡飞蛋打，后来骗到手的扇子又被人原原本本的给骗失手了。其实水火失忌的不光是唐僧师徒的修行，还有牛魔王罗刹女之间的水火不忌，还有牛魔王罗刹女各自修行的水火不忌。唐僧师徒自不必说，我们看看牛魔王先。牛魔王作为一个千年修行的家伙，怎么会那么喜欢应酬面子？当然有他性格中豪爽的一面，喜欢交游不是缺点也不是坏事。可是老牛的问题在于哪里呢？在于花钱如流水，在于为了面子可以破自己的里子，可以为了钱财自破其家，跟老猪当年一样入赘了。可能老牛自己会说，这是为了修道吗？为了修道做出点个人牺牲算得了什么？老牛肯定是更加喜欢修道的。你看他在小老婆家里休闲的时候，作为一个妖怪还卷不离手的在刻苦学习，天天向上呢。且不言行者这里观看景致，却说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淋，吓得蓝心兮兮，进入书房里面。原来牛魔王正在那里静玩丹书。你看老牛果真是琢磨先生一样喜欢琢磨，孜孜以求的在研究怎么炼丹呢。可是老牛呀，修行炼丹的根本是什么？自然是需要静心了。老牛也果然是在静静的学习。可是静心只是一个前提，炼丹的根本是什么？是求真修德嘛。那你命中无财，或者说财用光了没有了，为啥不敢面对这个清贫的事实，要通过耍手段来获取人家玉面公主的家财吗？说明他不知道财的根本。牛魔王既然跟罗刹女结婚养子，说明他还有着人类的家庭伦理观念。敲锣打鼓的入赘玉面狐狸家，更说明他也在意人间的江湖的规矩。可是老牛，你抛弃正室老婆拒不回家算什么？说明他不知道人间伦理的根本。财的根本，人伦的根本，当然就是德了。老牛这种做法背离了修行炼丹的根本，官鬼欺财皆为水。老牛自身已经堕入火气虚妄的顽空，空对着一座火焰山，空守着一柄芭蕉扇，每天看着电闪雷鸣，却不知道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玉面狐狸的老爹号称万年狐王，据说死了，依靠修行活了10000年，还是死了。老狐狸肯定是不得修行的要领，修了很久，活了很长，积累下不小的德性财富，可是还是死了。他修的无非是误入歧途的野狐禅。积雷山魔云洞小说描写很清楚，的确是个适合修行的好地方，可是确实也是个有问题的地方。这里可不是说哪个修道人都可以占据来修行的。罗刹女作为一个修行者，跟牛魔王在一起没有在修行上互相促进，而是跟牛魔王玉面狐狸一样，日久年深的沾染了很多人类俗世的气息，并且深深的沉浸其中不肯自拔。在得道之前的牛魔王罗刹女苦苦修行不觉其苦，一旦修得人行，走进人身，沾染俗世，他们没有对俗世的人类文化习俗做出更多深入的研究，追究背后的深意，却是一个一个的跌入红尘罗网，享受起来世俗的人情、家庭、亲缘、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把个世俗人类的规矩来约束自己。结果呢，从罗刹女的角度看，儿子没了，老公跑了，家财光了，珍视的追求的引以为傲的通通死光光，老娘的脸皮简直是丢尽了。夫妻本是同命鸟，没想到在并不残酷的现实面前，依然是大难来时各自飞了。从双方的夫妻关系上来看，他俩谁也没搞明白夫妻伦理后面的大理，对自己的配偶都不能负责的人，对谁都不可能是真负责的。别说修行，就商场上对这种人，能不合作就不合作，也不可引为合伙人。在面临大困难的时候，这种人100%的会给你釜底抽薪，甚至是背后捅刀的。作为一个有完整家庭的人，并且俩公婆都是修行的情况下，家庭都没能力搞和睦，你还想在修行上获得真知？做梦啊！
第60回阴差阳错。却说那玉面狐狸好搞笑，作为一个千年老妖，资深妖怪，居然会怕什么妖怪？你看，正在赏玩景色的他，忽然遇见了妖怪模样的孙悟空，竟然老大心惊，欲退难退，欲行难行，只得战兢兢。后来孙悟空一举棍子，他吓得破散魂飞，没好步，乱立金莲，战兢兢回头便走。老孙就假模假样的在后面吆喝跟随。那玉面狐狸一不会快，二不会飞，就跑跑路，把他还给累得粉汗淋淋，吓得蓝心兮兮。你见过这么没妖怪样的妖怪吗？不要说妖怪没妖怪样子，一个寻常胆大点的女性也不会这么胆小软弱。而且这玉面狐狸跑到牛魔王那里好一通撒娇哟，一头扎入牛魔王怀里，抓耳挠腮，寻死觅活，放声大哭，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模样呢。而那牛魔王这时候，正是这时候显露出了他的情商了，又是软玉温香，又是满面陪笑的，2分钟把玉面狐狸的情绪给稳定下来了。虽说是吃人嘴软拿人气短，毕竟也是需要真有那吃软饭的心的。善于哄女性开心似乎是牛魔王的一个特点呢。尤其是气急败坏的玉面狐狸冲进书房中说了一句话，可能就是真相：
你原来是个惧内的庸夫。
随后牛魔王的反应更证实了这一点。牛魔王不直接反问，也不直接否定，而是转移话题，猜测玉面狐狸是借题发挥，话里有话，试图套出来玉面狐狸的真实原因，将女子抱住道：
美人，我有哪些不是处，你且慢慢说来，我与你赔礼。
牛魔王的心眼够多吧，那你反过来看玉面狐狸就完全一副没心机的模样。第一次遇见孙悟空那么陌生的妖怪，不知来路，一时情急之下被老孙给吓住了，好歹也算说得过去。但是他居然给陌生人几句话给糊弄了，真的相信面前的这只猴子模样的小妖怪就是铁扇公主请来的，然后就为了平息怒火，秃噜秃噜一大串实话脱口而出：
这贱婢着实无知，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载，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银、绫罗缎匹，年供柴，月供米，自自在在受用，还不时休，又来请他怎地？
玉面狐狸说话的时候气势汹汹，言之凿凿，摆出种种关键证据证实自己的仁至义尽。他肯定觉得自己占尽了道理和道义的上风，殊不知已经把老牛见不得人的隐私给暴露个底儿朝天。牛魔王不在现场，当然没听到他们的对话过程，
可是玉面狐狸狼狈不堪地跑回去，一句没头没脑的气话，会让老牛心里已经猜到他和外面的和尚言语上发生过什么冲突。所以后面老牛出来，发现是500多年没见面的铁哥们孙悟空居然冷淡，因为他发现是老孙子这当，肯定是脸上先红后白再发黑，并且着急着找理由赶孙悟空走开。我看故旧之情，饶你去吧。并且跟老孙打着打着就撒丫子跑路喝酒去了。为啥呀？因为太闹心了。可是在孙悟空实际上没走的情况下，他糊弄玉面狐狸说老孙被我一顿棍打走了，再不敢来，你放心耍子。明明孙悟空就在门外嘛，老牛就有胆儿放心的远行。这说明什么？说明牛魔王对孙悟空的人品还是100%信赖的，知道自己走开了，孙悟空绝对不会打进洞里来。那么前面牛魔王以孙悟空你既欺我妻又灭我妾为理由，跟孙悟空又是发火又是一场好斗，这不是表演给手下小的们，给家里的玉面狐狸看的吗？牛魔王会哄人，也会做戏，端的是个情场高手。有才貌美缺心眼的富二代玉面狐狸是老牛这路货的不二之选。在人世间这么灵活肯定是手段，在修行上那就是个自我愚弄的大呆瓜了。牛魔王正是把这种灵活手段运用在修行上，才让他自己家庭破碎修入歧途的。修行人可以有才，但是牛魔王执着于必须有才，估计他最爱听以才养道之类的鬼话了。牛魔王的追求应该是有吃有喝有面子，闲暇之余在修道。水火难济的牛魔王跟很多走邪道的妖怪一样，以为自己最聪明，以为自己掌握的乃是宇宙的真理，根据他自己的眼光选择了一个阴阳分离人鬼两界的非完美修行圣地积雷山。这个地方符合他却不适合他。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这时候孙悟空研究好当前局面，动动脑筋，跟牛魔王很多事情还是可以商量，颇有缓和余地的。因为这牛魔王这时候表现的还不是一个死脑壳，颇是可以沟通的一个家伙。第66回掉链子。牛魔王跟罗刹女不愧是两口子，面对讨要扇子的孙悟空都铁嘴铜牙地表示打得过3回合就提供扇子，并且不约而同的都反悔了，这不是明摆着给孙悟空借口来开打吗？可是实际上这是孙悟空心态不对才招致这俩人这么无赖的反应。孙悟空把事情给办砸了，一步一砸。第一次前往芭蕉洞，人家老乡们说得很清楚，需要以礼相求才能得善。老孙不信这一套，老孙只相信神通和武力，结果当然是求来了假善，假善只能燎火喽。第二次这前往魔云洞，土地神也重点强调了，需要说服牛魔王，牛魔王本人回家索善也要客气非常，而那罗刹女虽然持善却轻易不与人善，既然持善只要不是死不悔改的大坏蛋，不能挑人行善的嘛。芭蕉洞应该是因此善为名，可是这个罗刹女却应是一直都居住在这里，是谁封给罗刹女公主的封号呀？她的父王是谁？灵吉菩萨说，他的那芭蕉扇本是昆仑山后自混沌开辟以来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 乃太阴之精液，故能灭火气。而罗刹女恰是这把扇子的正牌主人，罗刹女持有这把天造地设的宝贝，没人追究，那么很可能是正牌的祖传宝贝。并且还有一种可能，这个芭蕉洞所在的翠云山就是芭蕉扇的原产地，这个翠云山可能就在昆仑山后。昆仑山不是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脑袋里面的某个区域。当善不作为的时候，世俗之造火就冲生蔓延，善念一起，就如雨露甘霖般，静悄悄的就把造火给熄灭了。该因造火乃后天，善念乃先天太阴之精液，后天随着先天动。可是孙悟空，人家两番要他求善，他都不曾理会，脑壳里满满的都是仗势欺人的姿态。他对神通法术的信赖已经超过了修行，开始偏离修行的根本了。还记得初到此地，他画假钞买米糕，结果被烫了。他用假扇灭灶火，结果被火给了毛了。武力抢劫不成功，老孙悟道要随机而行，顺着牛嫂的心思去打动他。可是老孙又想到了歪门邪道，变化成牛魔王的模样，果然让铁扇公主心甘情愿地奉上了真扇。可是由于老孙不是正道，就安排牛魔王恰到好处的灵光开窍，给顺着老孙的心思变化夺去了真善。修行的考试，用歪心思回答问题，用错误的推理得出正确的答案，也是零分，通不过。悟空变化牛魔王，智取芭蕉扇，人见人夸，四处开花，谁说不合格了？可是如果是真的合格了，哪来的牛魔王给原原本本的给取回呀？那牛魔王与罗刹女虽然修道有误，走入歧途，可是毕竟人家都不是坏人，而且罗刹女还在行善，护佑一方。固然作为修行人的罗刹女过于贪恋人类的情感，可是人家在家庭伦理上行得正，坐得端，连试图离婚的牛魔王都由衷的佩服，找不到休妻的理由。假如孙悟空不是利用了罗刹女夫妻感情的空隙来骗宝贝，那还算说得过去。
那利用什么？
也就是只能利用他特别大的坏的缺点恶念，只有这种情况下还算情有可原，骗人不算大罪。因为对于恶念，就算你不利用，恶念也要利用人干大坏事，何不废物利用，用来做做好事呢？然而罗刹女除了思慕爱子，渴望老牛回家过日子外，什么大的缺点也没有，恶行是一丁点也没有，人家是大好人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孙悟空利用他的夫妻情感，说实在的，真是说不过去，老孙算是干了缺德事儿了。那么从修道上，孙悟空没能完成救赎牛魔王一家人的伟大使命，本来他是有机会解决人家的家庭矛盾，解决铁扇公主的修道死结，解决牛魔王的修道死结，让他们高高兴兴地给出扇子来的。孙悟空善念不够，办不到，于是就只有让孙悟空悟到多少得到多少提高，并且拆掉这一关，派遣护法金刚、天兵天将等等强行收缴牛魔王，束缚了孙悟空心中的犟牛儿。不过不要担心，下一个提高的机会早就铺垫好了。